撒母耳记上的25章啊，在上一次呢是停在了35节哈、啊。那我们今天因为上次我们后面就时间比较仓促，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啊这个故事的主体啊。从23节到第35节呢是这个故事的主体，也就是亚比该啊，他神差他啊去给大卫做传话人，把大卫从他的恼怒中劝醒了，然后呢大卫也归荣耀给神，赞美主，这是32节到35节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先看亚比该的这个劝勉、劝告、劝诫大卫、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见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我们看见亚比该的谦卑，对吧？那他脸伏于地叩拜啊，23节，虽然他是去劝诫大卫，大卫做错了，他要指出大卫的错，所以他很谦卑。那因为他本是姊妹啊，所以他要向着一个弟兄或者向着主啊来劝告他的时候呢，他把他回到自己一个谦卑的位置。第二个证据呢，就他一直称自己为婢女啊，然后呢27节到他说是求你赦免饶恕婢女的罪，28节啊。28节，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其实她把她丈夫的罪过呢放在她身上，其实她并没有什么错，整件事情里都是她丈夫很愚昧。所以你会看见她谦卑体现在呢，她服侍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第二呢，她称呼自己为婢女。第三呢，她把她丈夫的罪呢放在她自己身上。所以这是第一个亚比该的鲜明的特点。第二个亚比该鲜明的特点就是她非常清楚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给我们很多的可学习的角度，就是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呢，尤其是给弟兄姊妹做服侍的时候，那你总是先带着谦卑去做的。第二呢，你总知道你在做的是什么，就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就去服侍啊，这个是有一些危险的啊。所以亚比该是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对的，他很坚定，所以你看他的动作啊，他是急忙急忙，他深知这个举动是对的啊，他非常的有信心。这个信心从哪来呢？不是从他的肉体来，是从他的对主的认识和跟主的关系来的。所以告诉我们第二个点呢，当你服侍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主的关系很近，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事情很确知是从主来的啊。这一点呢，其实在我看来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常常容易混淆的就是我肉体的声音，我觉得我想帮助别人，其实更多的是我想显明啊，我想帮助你的心，但其实我并没有从主而来能够帮助你的亮光和真理啊，这两个要分开来啊。我这里并不是在说我们不需要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很愿意帮助，这是很好的。那问题是呢，我想帮助的心不等于我就能帮到别人因为我并没有从主来的智慧和亮光和真理啊，我就帮不到别人啊。所以真正的帮助呢，一定是有话语啊，能点亮别人。就像浪子的比喻，不是有醒悟这个过程？就像那个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就是神如果用你呢，你一定是那个光的管道，水的管道，就是你能把清凉的水给到饥渴的人。你能把光给到那在黑暗中的人，这个是真的帮助而不是我们觉得我去同情一下他去站在他的那个义里呢跟他一起来伤心一阵啊，这个并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对方问题的。所以亚比该很聪明啊，他知道什么叫帮助，他完全可以说，哎呀，对呀，我的丈夫真的很愚昧，我们一起去把他消灭吧啊。这我打引号的说啊，这他也有很多苦读，那他在跟这个先生相处的时间远比大卫要长得多得多啊。所以如果要来数算他先生的这个罪状，打引号的啊，那他肯定比大卫要有证据的多。所以你去站在大卫的角度去想，你会想的跟他一样啊，你俩可以谈一天一夜啊，可以数算一下拿巴的这些罪啊，但他不是这样，他完完全全就是神的传话人， 他在讲从神来的话，这个是真的爱，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你没有从神来的话呢，你就把你对别人的爱心变成祷告就好。你说主啊，我很怜悯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话，甚至我也是糊涂的，求你帮助他啊，因为我感同身受啊。比方说我是亚比该，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大卫也很可怜啊，因为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我吃了一辈子苦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主啊，求你怜悯我，也怜悯大卫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这也很好啊。所以第二个点，你要真的跟主关系近啊，主用你，讲的是主的话而不是你的话。那第三呢，就看你会看见亚比该是非常有行动力的啊，就是你会我们看十八节的亚比该哈，急忙将二百饼哈，二十三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哈，然后四十一节四十二节哈，他听见大卫的要娶他为妻啊，他就立刻起身了，就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在谁？另外一个很属神的姊妹啊，很可爱的姊妹，这谁啊？你们还记得吗？在利百加是不是啊？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利百加就是这样，对吧？那个老仆人娶她，然后呢，当天晚上讲完之后，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啊。就头一天他还在不知道在干啥呢，第二天就已经出嫁的路上了。这个你在人是很难想象，非常难想象。但是呢，你想一想你自己得救是不是就这样？你可能还走在很高兴的路上哈、啊，唱着歌去上班，冷不丁你就被光照了，你就得救了。你前一刻还是一个属世界的人，后一刻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前一刻你在往黑暗里走，后一刻你就直接掉了头往光明里走，这是彻彻底底的改变。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跟从神呢就是这样。就是你除非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当你知道了以后呢，立刻动，不要拖。亚比该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很谦卑，他跟神的关系很近，他知道神的真理之后，他就立刻就做了，他知道这事儿是对的，他就立刻去做了。所以剩下的呢，亚比该就发现了神一直在保护他看顾他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讲的一个主题啊。所以当你按照这个过程去做了以后呢，你会发现神的保守和看顾就不会离开你，剩下就是他的责任，就是他的事了。你只管做他叫你做的，剩下呢他自然会去带领。好，这是我们看见的到三十一节的部分啊。所以亚比该的整个一段呢，其实你显然会看见他就是个传话人啊。他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讲不出这段话，比如说到了三十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啊，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并啊，这种话是这你显然就知道是圣灵与他同在啊，他很谦卑的把大卫的景况给点亮了。告诉大卫，你现在在一个试探里，赶紧出来啊！神会赐福你的，你不要自己报仇。然后大卫的回应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再回顾一下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大卫的回应呢，他首先第一个亮点是归荣耀给神啊，这个不容易的啊。我们在座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服侍别人，也被人服侍。当你得着一个很好的服侍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感谢那个服侍你的人呢？是的，对不对啊？我们都会说是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点啊，你在感谢服侍你的人之前呢，你有没有先感谢神呢？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要先感谢神啊，先感谢神，再感谢服侍你的人。 这个顺序才对的，一定要先归荣耀给神。无论什么时候，当你看见恩典，你一定要归荣耀给神，哪怕这个恩典是清清楚楚借着一个人给出来，这个人可能是神的工人，可能是神兴起的其他人，不用管，但是你一定要先归荣耀给神。32节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说亚比该是应当称颂的。亚比该好不好呢？好，很好啊，我没有否认，但是呢，他不过是神的仆人和器皿而已。如果我们眼睛看不见神呢，我们就不是在信心里与神相交，也不是在信心里看神给我们的环境。那这个时候呢，就算你看见一些恩典，你是在得益处还是得损失，就真不好说了。所以我们只有你时时刻刻知道是神在带领啊，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环境有神的美意哦，原来这个亚比该是神带来的哦，原来我在糊涂里，哦哟，这个神真的是个好神。你自然第一反应就是说，主啊，你真是好的啊，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注意了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的，当你对别人做一件善事的时候然后别人说感谢神，你如果觉得诶，他怎么不感谢我呢，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要想一想啊，你可能在抢夺神的荣耀，那也可能呢，你在做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完全出于神的，你很可能是出于肉体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呢，就是一切的善行若不是神带领啊，最终呢都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那亚比该不会因为大卫感谢神而受冒犯，那大卫呢也不会因为看见亚比该而只单单去感谢亚比该，恰恰相反，他先感谢的是神。然后其次呢，33节，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感谢神要不要感谢人？要。第二节，对不对？顺序不能颠倒了，32要放在后面，33要32放在前面，33放在后面，你颠倒过来顺序就不对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啊，对不对？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在后面的，次要一点的，不是最重要的我先想到的是主，主是要称颂的，你也很好，感谢你啊，这个顺序就对了。这个对于被称赞的人是造就他的，对于要感谢的人呢也是造就他的。这是我们看见的大卫的这个第一个点啊，他称赞的顺序啊。那第二个点呢，他难的是什么呢？他立刻悔改啊，立刻悔改。作为一个受膏者，首先作为一个男人，立刻悔改就是难的。第二，作为一个受膏者，也就是意味着你位置越高啊，悔改越难嘛。大家都知道，去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以色列的王年轻的时候呢都还可以啊，就算一个南国的好，北国一个好王都没有，以色列一个好王都没有，犹大，我说好王全在犹大，犹大有几个好王，所有犹大的好王呢，他在最后做糟糕的事情全是在晚年亚萨王是这样啊，约沙法王也是这样啊，这还算很好的，那像那个其他有一些就干脆就好了一小点时间的像罗伯安这样就不用说了。那他为什么老年就糟糕呢？因为他老年他就骄傲嘛，对吧？乌西亚王年轻的时候都很好，一到老年他要干嘛？他要去当祭司，他要进圣殿，他非要进去，然后最后大祭司说你必须离开，说着这话的时候他头上就已经长了大麻风了。他为什么要去当祭司？因为他乌西亚做王做了好长时间，做了50多年，他觉得他文治武功好得不得了，他觉得他不但可以做王，他可以做祭司。人在越高位的时候呢，降卑是越难的。降卑体现在哪呢？ 向卑就体现在认错上。谦卑其实有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你真的错了你认不认，这是个很好的测试，就像温度计一样。所以大卫你会看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不是说他不犯浑，他经常犯浑的，在前面你会看见就撒谎，最后这七十几个祭司被杀了，在这儿他要去杀拿巴，他要自己伸冤。他难得的不是他不犯错，而是他犯错他就改，犯再大像八十八这种错，又犯奸淫又撒谎又杀人的，等先知拿单给他指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改，他知道他错了。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无论弟兄还是姊妹，非常难的。所以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乎我看见的光的时候，我真知道是光，我在黑暗里我的动作是什么。大卫的动作就是，哎呀我错了，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加害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启示，阻止我，就意味着他知道他不能做。我在想如果是我呢，我可能会争辩几句我说你知道你这老公拿巴有多糟糕吗？你知道我当年怎么对你们家好吗？我会讲几句大卫没有这么啰嗦话就是错了就错了不是不在乎我做的对不对，我就算拿巴肯定不对，我肯定有我的意义，但是呢在主里，主就告诉你要放掉你的意啊，你不是靠你的意得救的，你是靠着信心得救，你相信他，他自然会给你伸张公义，放弃你应得的权利啊！这是大卫明白的，只是他当时有点糊涂，所以当他一醒过来，他就立刻转向。所以这是大卫的这个第二个点啊。那在这个点里呢，你还会发现呢，他承认的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你可以看34节的后半段啊。他说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然后我们知道做错的事，我不会把这些事再讲一遍的。大卫也只有真悔改才会这样，做错了又能怎么样呢？谁不做错事呢？那这个彼得还三次不认主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做错的事呢，主都悄悄的在我们悔改之后涂抹呢，神的大仆人做错的事呢，主都把它写在圣经里了，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入了圣经了，大卫做了多少好事神就瞎花了很多篇幅记载他就犯八十八犯奸淫那些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配得，我们不配得，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你就不好意思跟人讲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神全然赦免你，你也得不着那浪子吃肥牛犊的快乐，所以父亲也没办法跟你在悔改之后跟你一同吃肥牛犊。大卫的悔改转向如此之彻底，他说你幸亏你来了，否则我把全部杀光全部杀光有什么好再说一遍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情，他再说一遍就表明了他知道错了，所以错了就错了嘛，我改嘛，然后再告诉你我的确就是这样的原来所以没事的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见证曾经有个传道人一个很有生命的传道人，他在讲道的时候讲福音讲完以后呢，有人跳起来说你这很糟糕，哎，我说你做了什么什么糟糕的事啊？这传道人说呢，其实我比你说的还要坏，对，你还挺恭维我的，所以你怎么才讲这么一点呢？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若不是这样，我怎么能告诉你耶稣是好的呢？如果我有多好，你不到耶稣那去，到我这来就好。所以你讲我不好，恰恰说明耶稣对嘛，你才到他那去嘛，对。所以大卫在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大卫这两个点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我们回到这个原文的36节，我们继续往后。这时候呢，就进到我们今天这个下一个段落，就亚比该呢，她怎么来跟她的丈夫来说了啊？36、37、38，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摆设筵席啊，如同王的筵席啊。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啊。这里面讲了几个点啊，我们先看这个亚比该啊。亚比该的智慧在哪呢？他并没有立刻告诉拿巴啊。来想一想，为什么不立刻告诉拿巴？因为拿巴那个时候喝醉了，喝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当你要把一件神的作为啊，这是一件神的作为，就是大卫要来，亚比该要阻止大卫啊，这已经发生的这件事，其实是一个神带领的一件事。你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的时候，这个人应该是有一个能够谦卑的状态啊，一定不是在醉酒的状态啊，不是在糊涂的状态，所以他得醒过来嘛。所以亚比该呢，首先他很有智慧，然后呢，当他把这些事讲完之后，你并没有看见圣经呢，看见讲他加了他的评论。如果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可能会说，你看我有多好，我救你啊，或者说你看你有多糟糕啊，你这个差点死了啊，你再想想你过去啊，你做了多少糟糕的事，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啊。亚比该只是如实的把话讲出来，这是他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好，我们现在呢，把亚比该的两段话，虽然这里这段话没有讲，我们把亚比该的两次说话的过程对比一下。他前面刚刚在和大卫讲了很长一段，对不对？然后那一大段里面神全记下来。你有没有发现，亚比该在对拿巴并没有这么说，对不对？亚比该为什么不像劝勉大卫那样劝勉拿巴呢？对吧，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对，就是亚比该他很有智慧，他是知道是神在预备人心，不是他。所以作为我们啊，我们是福音的工人啊，我们常常要把福音给身边的亲人。你要知道，不是你在做，是主在做。圣灵是犁田的，圣灵预备人心，人的心就会快一块一块甜。他预备人心，他是那个种子，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那个种子，所以你给出去的种子也是他的，你有智慧来给，也是他给你的，圣灵在你里面带领你，你给的对象里面那块田，梨没梨，梨松也是他在定的，那你就知道呢，你没有什么可骄傲。所以亚比该他为什么不会骄傲呢？就是他知道神带他去跟大卫讲，神预备了大卫的心。如果大卫是和拿巴一样，亚比该讲到第三段还没讲完，可能就已经被杀了，他是讲不下去的。所以在这呢，亚比该只是如实的把事实告诉拿巴就算了啊，这是他聪明的有智慧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拿巴这个人。拿巴这个人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呢，这里怎么描述他的筵席啊？叫如同王的筵席。王的筵席的意思就是他在地上过的日子极其的奢华。那什么样的人会在地上过极其奢华的日子？就是地上是他永恒，就是这种人。因为奢华就意味着你要追求极致，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一定不能把地上所有任何东西放到一个永远的位置，绝对真理的位置来追求，只有主配的那个位置。无论你喜欢吃，你是不是很喜欢吃呢？很多人喜欢吃，吃各种美食，可以，我也喜欢。问题是呢，你不能把这个当神，你不能变着花、变着方的，好，在上面再来啊， 怎么把它做得再精致精美一点，因为这一定是属世界属撒旦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引导里，你会把什么变得绝对？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变得很绝对。你要去追求的东西啊，就是我怎么吃的最好，我怎么赚的钱最多啊，我怎么爬的位置最高啊？如果是个学者呢，我怎么诺贝尔奖得的最多？这个是很危险的啊。传道书说呢，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啊；贪爱丰富的，不以得丰富为知足。如同王的筵席，就意味着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十六章啊，在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故事里，亚伯拉罕是怎么在乐园里怎么对着那个在地狱的财主说的？他说：“你前世享过福，所以今生在这受痛苦。”这个是非常震惊的话。神很有爱，但是神把一个选择放在我们面前：你到底要把什么当做绝对的？如果你一定要把今生的享乐当做绝对的呢，神会任凭你。但这样的话呢，你放掉的就是永恒，真正的永恒。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地上呢，日子实在是很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你的肉体也败坏得很快啊，你现在一定不如十年前享受美食更加畅快了，因为你老了十岁，你不可能比十年前更年轻十岁，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就是你到底是用今生守不住的来换一个永远不能丢掉的，你这个买卖是你是划算的呀。更何况神没有说他不给拿巴供应，对不对？你没有必要去吃王的筵席。神并不是说不给你一日三餐，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了，其他的就是你日用的所需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养活它；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也不织，神让它那么漂亮。神就告诉你，你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他很在乎你。但他为什么不希望我们在这地上过拿巴这样的日子？因为你会把这个当神，你会没有底的。你稍微问一下自己你就知道。我们只要开始对一样东西感兴趣之后，你做起来就进去就有点吓人的。你会调动一切的资源，你会调动你一切的时间精力啊。你会把其他的所有你能找得到的方方面面的人都拉过来帮着你做好这件事情。这是很可怕的。唯独谁配的这个位置，就是主自己啊，就是你要追求他到这样的地步。但你会发现呢，当你真的追求主到这样的地步呢，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怎么样呢？因为主总是让你去洗别人的脚的，主总是让你谦卑的，你不可能去调动别人来帮你，你一定是你越追求主越去帮别人，你越追求主你越去在这些王的筵席上得到自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反合的道理。拿巴是怎么掉到坑里去的呢？他就是以世界为神，就掉在坑里。愚顽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可惜啊，当你看见拿巴前一晚上十几个小时之前还在吃王的筵席，一早晨起来听见这话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我们猜啊，有可能他当时就中风了，应该是有可能十天嘛，可能就是一个中风啊，今天可能就是去医院，可能就是动手术，就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这种十天就死了，应该就是他为什么会中风呢？吓着了。为什么会吓着呢？因为他突然发现他在地上所有的这一切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没了，对吧？就他 他就好比你在路上开车，等你开过去，突然发现哦，好险呐、啊，因为有个火车刚刚从你身后过去，然后你吓着了。什么人他不会被吓着呢？就是他的生命在永远里的，他不是以今生为永恒的。但拿巴为什么会被吓着？今生没了就没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很多亲人或者朋友去查身体啊，查查查，一查检查癌症。那不认识神的人呢，可能癌症对他的影响不如癌症这个消息对他的影响大，远不如。你觉得是癌症对你影响大呢，还是你听到你有癌症这个消息对你影响大呢？你稍微评估一下，你就知道今生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到底是在大卫这一头呢，还是在拿巴那头？你到底靠哪一头更近？你评估一下就好。求主让你今天突然看见，哎，我如果有个癌症的这个单子过来，我是反应像拿巴那样的，还是反应像大卫那样的？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反应就像拿巴这样。所以与其是癌症，说是癌症死了，那不如是癌症吓死的。那为什么会吓死呢？因为今生就是永远了。今生都没了，突然生命就没有意义了。这是很可怜的，朋友们。非常可悲啊。所以我们得救啊，要得着自由在哪？你首先你要在生死上得到自由，你要像拿巴那样的，你会发现这种日子过得，就算你每天吃王的筵席，那又怎么样呢？吃一百年吃不到的，你很快到八十来岁牙都没了。拿巴就这么一个消息就吓死。所以我在想啊，当然了，这个三十八节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等会儿我们来讲神啊，神把这些责任都放在他身上，是他的，他做的。对，那事实上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拿巴自己的选择。如果是你，你是一个属神的孩子，你知道你的永生的盼望在死后，你知道今生你就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你可能听到这个医生的消息啊，你很高兴啊，可以回家了，这是张回程票啊，癌症晚期，哎呀，回程票就订好了，对，三个月之内可以回家了。这不是神说要怎么样，是你很高兴啊。但神为什么说他击打拿巴呢？是拿巴自己的选择。他选了什么？他在两个里面，他选了今生，他选了肉体，他选了享乐，他不要主。但是呢，他选的这样不是永恒的，会失去的，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所以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一定要做对的选择。选那个不会失去的，这个人才是聪明的人。你死的时候带不走的全是属地的，那些东西都不要选，没有一样，就包括你有点做姊妹的啊，就特别舍不得自己孩子，你如果能把你孩子死的时候带走，他就是属天的，你带不走他就是属地的，你该怎么办？你在你活的时候就要把他交给主，一定要把它交给主。唯有主才是你的永恒，唯有他。这时候你活着也很开心，要走的时候也很开心。你要相信主，他的安排是最好的。这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我们刚才讲到了亚比该，讲到了拿巴，我们来讲耶和华。好，我来问大家，神的这个安排啊，我们前面已经看了，虽然他没有讲神差哪个天使做什么安排什么，没有，但是你会看见一个无形的手， 都是神在做，对不对？那神也许可大卫去问拿巴要点东西，神也许可拿巴去这么回他，最后又兴起亚比该去劝大卫啊，又让大卫谦卑。哎，在这个时候拿巴就死。神的这些安排啊，对所有属神的人都是非常蒙福。我们先看不属神的人，再看属神的人。神的这样的安排对拿巴为什么是最好？大家想一想，拿巴都死了，你说有什么好的？啊，我想问大家，如果拿巴生活在亚比该身边，亚比该是很属神的妇人，对不对？我相信呢，拿巴看见神的光是不止一点半点。如果一个看见神的光很久，他都不悔改的人呢，你觉得他在地上活得越久，对他越好，还是越短对他越好？一定是越短对他越好。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真正糟糕的是在永恒的审判。在地狱和火狐里的审判是有差别的，是有级别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圣经真理啊。神说呢，你们这些加百农，他对着那些耶稣对着加百农伯赛大的人说，他说索多玛在审判的日子所受的比你们还好受。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在审判的时候有的好受，有的不好受。但是呢，都是被审判，都是被定罪，我是指不信的那些。索多玛人以后一定是在火湖和地狱里的。但是呢，诶，在耶稣时代听了耶稣的传道不信的那些加百农人，他更糟糕。所以对于拿巴来说呢，如果他看见了光他始终不信的话呢，最好早点走。否则呢，在地狱里呢他会更糟糕。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他还会看见更多的光嘛，是不是？因为他还是会要为他每一次听见的要负责的。他每一次的心硬，每一次的心硬都会使得他在地狱里要受的惩罚更大。所以你会看见呢，神因着他的恩典啊，拿巴十天就死了，很好，很大的恩典，是不是？第二个神的恩典在哪呢？如果我们在座很多姊妹，你是亚比该，你是不是觉得，哎呀，这终于这个艰难的时刻结束了？哎呀，那时候没有离婚那说的哈。你今天可以说我不行，我去离婚。然后你要是姊妹呢，你也觉得不行啊，对，好像不合圣经。总之你很纠结。神很有爱，可见这个对亚比该哈，神给他的熬炼呢也到了，他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了。那对于第三个，对大卫来说呢，大卫这是他最最软弱的地方。以后我们会讲，神因着神的怜悯啊，在大卫最初的那些妻子里啊，这个是很糟糕的词，那些妻子啊，妻子只能有一个的，神也就给了他一个真正属神的，就是亚比该，真正属神的，好几个里面唯独的一个。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啊，然后我们来讲大卫的这些妻。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伏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林人拉亿的儿子帕铁为妻。好，这是25章最后啊，我们先看39节啊。大卫在39节的回应非常属神，就他看见这件事是神的旨意。你会看见当大卫醒过来以后，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停地回到主那里去，对吧？ 就大卫想要杀拿巴的时候呢，他其实在他的肉体。当他一醒过来以后呢，他就看见这是我要判主，主在做这事，主带亚比盖来劝我。好，现在主行了公义，击杀了拿巴啊，他是可称颂的。所以大卫归荣耀给神啊，这是又一个再一次显明啊，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啊，要娶她为妻啊。那这件事呢，我个人相信啊，在我从这里面读到呢，我觉得呢是出于神的。当然我们很多站在亚比该的立场啊，其实大卫做他的丈夫呢，比拿巴呢略好一些，好的有限。对，因为大卫的这个家庭也是有点糟糕啊。那我为什么相信是神给大卫的恩典呢？也是给亚比该的恩典，因为神特别把这一段记载下来。神在大卫的妻里唯独记载了两个啊，我不包括这个犯奸淫的八十八哈，那个是大卫自己犯浑，就是米甲记载过，那是本来扫罗要给他为妻的。第二个就是亚比该，剩下的神从来没有在圣经记载大卫是怎么娶他的，包括这个亚西满，耶斯列人亚西满，神也没有记载。你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判断的，就是大卫自己看上别人啊，那就是什么，就属肉体的嘛，眼睛看了啊。等会我们会解释啊，极有可能的来源是什么这些人啊。但是呢，在这里呢，你会看神记载下来呢，而且亚比该是一个很属神的妇人，所以神给了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如果呢，我是说如果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在娶妻的这件事情上，信心再大一点，眼睛再亮一点，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停了，他就蒙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一下啊，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啊。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二节啊，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啊，五子六子啊，是后面几个。那我们注意啊，我们来分享，今天重点分享一下这前面四个儿子。很可惜的是呢，大卫一共死了四个儿子。第一个呢是拔示拔犯奸淫生的那个儿子夭折了，剩下的三个儿子就全在我刚才读的三段经文里。你会发现呢，老大暗嫩死了，老三亚沙龙死了，老四亚多尼亚死了，三个全是极败坏的人啊。我们查到后面会慢慢查，亚沙龙是不用谈了，那是很著名的，他要起来造反，要杀他的父亲。暗嫩呢，不但玷污了他的妹妹啊，就亚沙龙的妹妹，其实跟他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啊，还把他赶出去啊。所以暗嫩是被亚沙龙杀了，那亚沙龙呢是被约押杀了，就他造反失败以后。亚多尼亚呢，他要起来要去跟所罗门争王啊，最后呢他因着自己的败坏啊，所罗门把他给杀了。所以所有这些你会看见呢，他跳过了一个儿子，是谁生的？是亚比该生的，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三个死了的儿子都是谁生的？第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生的。这个耶斯列人啊，我不能判断他是不是以色列人啊，有可能是耶斯列住在耶斯列平原的以色列人。那我只能推测啊，有可能是个外邦人啊，因为讲到耶斯列人应该是指耶斯列当地的迦南人。那如果这个我们不能判断的话，那亚沙龙的妈妈就很简单， 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那基述呢，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怎么会娶一个基述，是个迦南人，是迦南一个支派，当地的一个非常败坏的族啊，神是要灭掉的。那大卫怎么可能去娶一个基述王的女儿？那他一个逃亡躲山寨的人，那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他在逃亡的时候，他怎么去打军需品？他就一直去打各种什么亚玛利人、基述人，你去读啊，你会发现他打基述人的，就他很能打仗。他把基述王打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个俘虏的女儿看上去也挺漂亮，亚沙龙是很漂亮的，所以亚沙龙的妈妈，也就是基述王的女儿，应该也是很漂亮的。你只有一种解释，大卫打完了，看上了这个俘虏的王的女儿，就顺势就娶过来了啊。而且是发生在亚比盖之后，这个是很可惜的啊。所以神对大卫的怜悯在哪？神在大卫哈，因着自己的软弱，他已经娶了一个亚希暖之后啊，神给了他真正他应该娶的，就是亚比盖。这个时候呢，大卫如果去思考一下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故事呢，他就应该能清楚一点。再去思考一下他祖先这个雅各的故事呢，他就应该清楚一点，对不对？他只要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再想一遍，他就知道他该怎么办，对不对？以实玛利是怎么来的？他想一想这个夏甲，他想一想这个雅各的这两个妻两个妾所造成家里的纷争，他想一想以撒和利百加的恩爱，他就知道他该做什么。很可惜，大卫在这个上面，是他如果说他在从头到尾到最后，他有什么一直在犯浑的事呢？就在这件事上，就是在娶妻的这件事情上。所以呢，当他你会发现，大卫当他一开始离开神的时候，比方说跟拔示巴犯奸淫的那件事，他也是他一不在主里，不是去打仗的时候，他在平顶上乱逛呢，他就瞎看，看了以后就发生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看见神带领人啊，他其实是会给我们一些警示的。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呢，你跟神求，甚至你没有跟神求，神也知道你需要什么。神知道大卫需要一个属神的妻子，所以神给了他，他叫亚比该。所以你注意呢，虽然亚比该生的这个基利亚啊，或者叫但以利啊，就是我们还在撒母耳记下的三章这几节，这几个孩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对不对？这有六个儿子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如果你发现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哥哥、弟弟和弟弟的弟弟全都死了，你就要想一想，为什么他没死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有一个属神的母亲。所以属神的母亲是很重要，非常重要。圣经你会看见这个孩子受母亲的影响远比受父亲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这儿，基利亚在上上下下极其败坏的这几个兄弟里面，你居然看见他是唯一得以逃脱的。而你会看见呢，亚比该呢也没有在这之后有任何露脸的时候。为什么呢？这说明呢，他是一个极其谦卑的妇人。哎，大卫得了一个宝贝，可惜他把它放在一堆垃圾里了，后面娶的那都是一堆垃圾啊。那好，我们今天来解决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5章的最后啊。那既然亚比该是神给他的，为什么所罗门要是拔示巴生的呢？ 不是亚比该生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亚比该生的儿子但以利的后代呢？来想一想为什么。亚比该是不是很属神？是的，对不对？但以利应该也不差，对吧？这儿子也不差，对吧？为什么不是他呢？为什么所罗门呢？所罗门是八十八生的，而且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谁的后裔啊？是大卫和八十八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后裔。就是耶稣在地上的养父是谁啊？是约瑟。约瑟是谁的后裔啊？约瑟是所罗门的后裔。你去读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一章，然后你去读路加福音的家谱，你就知道往上倒，那个这是玛利亚的家谱，你就倒到拿单那了，就倒到大卫和八十八生的另外一个儿子那了。怎么就没有亚比该什么事呢？为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圣经里啊常常是有两个好的形象，从一开始开始就有了啊。最早两个好的形象，第一个是谁呢？叫约瑟。约瑟好不好？雅各的儿子约瑟很好，对不对？这是绝对的耶稣基督的形象。还有一个好的形象是谁？犹大，对吧？犹大好在哪？犹大好在带领全部的十个哥哥弟弟悔改。但最后呢，神让耶稣是出于犹大的支派还是约瑟的支派？犹大的支派，也不是约瑟的支派。哎，你想这是为什么？神一直想告诉我们一个最珍贵的道理，就是悔改是最宝贵的。悔改的益处远多过你自己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善行。这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告诉我们什么最宝贵，就是我知道我错了，求主赦免我。没有什么比悔改更宝贵。犹大是悔改的象征，八十八也是悔改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在马太福音里列的四个妇人全都是类似的例子。有谁啊？有喇合，喇合是一个妓女嘛。有八十八，对不对？有路德，还有他玛呀，他玛是跟什么？跟犹大生的，对不对？是他的儿媳妇儿。这都不是，你想一想，他完全可以列出利百加嘛，利百加多好，列出萨拉嘛，萨拉多好。他为什么列这么几个呢？那几个全是极好的悔改的例子。我们呢？所以在这儿哈、啊。但以利啊，但以利啊，就是那个谁的儿子，很好，亚比该也很好，但是比这更好的是什么呢？比这更好的是我们错了，悔改，接受神的赦免，认错的比做对的更好，这个道理很宝贵啊，这道理也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基础啊。就是悔改就得生命了。好，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六章啊，今天我们二十六章可以继续下去开一个头啊。到二十五章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时间线了。二十五章是一个插进去的段落，他在讲大卫因此娶了一个妻啊，这个妻子从哪里来的？所以可见亚比该的位置啊，在大卫的诸多妻子里位置是很高的啊，从来没有讲这个。这个基数王这个女儿这个是谁是怎么来的，也不在乎这亚西暖是怎么来的，神都不在乎。这就说明是大卫自己喜欢娶来的。在这儿呢，神插进去讲了这么一段以后，继续再讲到主线，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关系。扫罗又来了，二十六章第一节，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注意，谁？西弗人是吧？西弗人在哪出现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二十三章的时候讲过，对吧？基伊拉人是一个形象，对吧？西弗人是个形象，对不对？ 撒母耳记上的23章的14节和常在西弗的旷野，对吧？19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又是他们。所以西弗人是一个很典型的做了选择的，就是我就是要扫罗，我也知道，我全都知道啊。这和基伊拉人是有本质区别的。基伊拉人就是只看地，低头看地的，不看天的。西弗人就是反正我就是要扫罗。所以两次证明了西弗人的选择，对不对？如果你第一次选择，你还可以说是我犯浑，我有压力，我害怕。到这一次他们又去，而且告诉他大卫在哪里。所以你会看见呢，西弗人啊，虽然他很努力的想帮扫罗抓到大卫，但他努力错了方向，因为他努力与神为敌，就如同摩押和这个巴兰很努力，就巴勒和巴兰很努力想要咒诅以色列人，这个努力很可惜，他每次都献七头公牛七头公羊，每次都筑坛，他三次没有一次咒诅成功的，因为神在与以色列人同在看顾他，神保护大卫，你西弗人非要去与神为敌，这是多么愚蠢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做与神为敌的决定，那是一个永远做不成的事。所以西弗人他可以去报告扫罗，但是扫罗又抓不到大卫啊！我们读过26章就知道，我们再去往后看26章第2节，所以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所以我们看见呢，西弗人的选择是葬送了自己，所以他愿意做选择，他杀不了大卫，但是他们却因为自己的选择要付代价，扫罗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代价。你会看见呢，当扫罗来的时候，神又在行神迹。这次的神迹是什么？扫罗上一次是想干啥？扫罗上一次要大解啊，他到洞里要去大解，这次他干嘛？他睡着了，这个都不是偶然的啊，这全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扫罗他睡在哪呢？注意啊，睡在辎重营，而且辎重营是在中间。我们知道放辎重营就是干嘛？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嘛，对吧？粮草啊，补给啊，自己带的东西啊，个人的物品啊，都放在辎重营。那兵丁带着刀枪呢，就在周围，百姓就在周围。所以，如果你要到辎重营去，你要穿过什么？你要穿过百姓，你要穿过兵营嘛。所以辎重营是不可能你直接就进得去的。那神是怎么让大卫进去呢？睡了，只有神做得到啊。第6节，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第6节，大卫问这两个人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大卫问的原因和亚比筛回的原因是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大卫问不是说他要去杀扫罗，亚比筛回是告诉大卫，我足够勇敢，我不怕，我跟你下去杀扫罗。所以大卫啊，其实是在圣经里是神的形象，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知道呢，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不等于我所看见这个事情的目的，我只管做，我不要去管神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他是神，不是我是神。我以为我去帮助一个弟兄是去救他，但其实呢可能是去救他的儿子，或者是救他的父亲，我们不知道目的，甚至我去帮助他是让他能够来抵挡你的，让他呢甚至在最终的走得更远一点，我们不知道。这就是谦卑啊。亚比筛在人看来是很勇敢的，对不对？说主啊，我愿意跟你去。如果有一天你听见主说，哎，谁去啊？去做什么事？你说我去啊，你会觉得哎呀，我很勇敢，我要去。但你发现呢，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个目的，你会怎么想呢？你还能和想去的时候一样的热情吗？这个很重要。这个尤其对你在做主工的时候，与主同工的时候，同行的时候极其重要。主是主，我不能瞎判断，我可以有我的看见，但是我不能以这个看见为绝对的。如果看见错了，错了就错了。我们就是亚比筛，我说主啊，我愿意去，你去，哎呀啊，不是去杀扫罗啊，你会不会很沮丧？沮丧就不对了，因为你负责去而已啊，主就是要带我们去而已。他会告诉我们做什么啊？第七节，扫罗睡在辎重营里，枪插在头旁，枪在头旁插在地上。注意这个细节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细节？就是连拔刀都不用，神给你预备好扫罗自己的枪，就在他头边上，你只要把他从地里拔出来捅一下，一分钟都不要。主在做什么呢？主在测验，对不对？又一次，对吧？我们前面讲过，第一次测验大卫得胜了，第二次，每次都是两次啊，两次说明是真的，主就不再做了。五饼二鱼，十二篮子，七个筐子，两次真的，主不用再给你显一遍了，他能做得到。风浪，海上起风浪，记载两次，主就是风浪的主，他不用再证明了。在这大卫又是两次，第一次什么？在大姐的洞里，大卫可以在后面拿把刀把扫罗给捅死，最后他只是割下了衣襟，即便如此他还很内疚。这一次呢，神的环境怎么安排的？刀都不用，扫罗的枪就在边上。所以呢，你看第八节，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亚比筛很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愿望就是呢，我去帮你杀，我一下就够了，时间很快。这不是神让大卫做的，但是大卫可以自己选择做，所以取决于大卫。大卫能不能过这次测验呢？你们看第八节啊，第九节，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所以在这儿你会发现呢，大卫他来并不是要来杀扫罗的，他是来救扫罗的。所以哈，我们都读约拿记哈，约拿书，所以当神差约拿去尼尼微城叫他们悔改的时候，约拿很生气的不肯去，就是因为他知道神想做什么，他知道神要救对方，他不肯。我们要做神的事，我们不是要去判断神要做什么的目的，我们没有资格这么判断。神有主权做他一切认为对的事，我们该怎么办？我只管去做。尼尼微人坏不坏？是很坏。约拿的里面的愤怒呢，在人看来是有他的道理，但是那又怎样呢？你总得去做神让你做的，否则我怎能说 我是仆人，他是主人。所以亚比筛在这儿呢，当他把话讲给大卫听了以后，我们看见大卫回他以后，他是顺服的。所以大卫底下的将军对他是很顺服的。但是呢，这一次给大卫的显明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是真的不想杀扫罗。所以他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无罪呢？第十节，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在说几个情形，或被神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其实无论哪一种都是出于神。他就在说，只有神有资格决定扫罗的期限，我没有，我来只是要证明我不想杀他，所以你把枪和水瓶拿走就可以了。所以到十二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他们越过整个营3000兵丁，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啊，要睡下，就算搭个帐篷，你要走过去，你也是心惊胆战的。就亚比筛是把性命交在大卫手里的，所以亚比筛是真的勇敢。他们不知道是神使他们睡着的，但是呢，当他们进去又能拿到枪和水瓶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卫其实是知道是神在做。所以亚比筛啊，他认为神在做呢，是他是认为第八节，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让你杀他。大卫认为就是神又一次在给他测验，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我们今天是知道答案的。但是呢，我想借着这个呢，跟大家的分享是，我们今天自己碰见的事，你该怎么选呢？到底哪一样是真正神让你做的这个很较劲的？如果你去听你肉体的声音呢，你会选择亚比筛的那个决定。但如果你抬头看主，你就知道神要救人，神也要带领我，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啊，这个不容易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它难在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因为显然发生了一件不是出于人的事情，就是所有人都睡的，这不是正常的啊，这是一支军队啊，3000人的军队睡到没有一个能醒过来，你觉得这个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他至少有哨兵啊，对不对？至少不止一个哨兵啊，全都睡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把这样的环境摆在你面前，让你选。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选择，就当你可以用罪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你选择用顺服神的方式去回应，你就得胜了。所以大卫在这一次呢，他又一次做了对的选择。虽然神把环境给他铺到一个地步，他只要一伸手都不用拔刀了，但是大卫说呢，他要跟从主，他要相信神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他绝对不敢去碰主的主权。什么叫圣洁呢？今天最后我们 们下一次从十三节往后，圣洁就是你时时刻刻想到主在想什么做什么，我就按他的去做。主的话就是绝对真理，主的旨意就是绝对的命令，这就是圣洁。所以圣洁是我们跟主关系的基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会觉得主有各种各样的，主是恩典啊，主有怜悯啊，慈爱啊，主有能力啊，这些都好，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不是愿意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按主的方式去做，我不是在圣洁里与他相交，那些东西都跟我没用，因为我不可能真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因为我的肮脏就把这个东西推在外面。你可以想想大卫，如果在那个时候他选择把扫罗杀了，这个剧本就不是这样了，他有很多神的恩典见不着了。所以大卫在这一次他的选择给了他极大的祝福，同时呢，之后我们下一次会看见也给扫罗一次最后从大卫这里来的最后一次巨大的亮光。在这之后神只用了一次死人再醒过来的撒母耳警告扫罗最后一次亮光，这是扫罗在活人之地啊见到的最后一次大光。扫罗居然还是没有悔改，很可惜啊。但是呢，神给到扫罗的该给的已经给尽了。所以我们看见万事互相效力，神借着这个呢把光照给需要的人，神也借着这个呢祝福属神的人。这就为什么神的恩典给出来呢，总是带来或者人心越来越硬啊，或者人呢心越来越软，与他关系越来越近啊。所以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我们下次会把这个故事到最后讲完。到最后的时候呢，大卫有一些非常宝贵的话啊，尤其在第十九节到第十九和二十节，尤其十九节啊，他在这个话里比前一次哦，应该是对扫罗的冲击会更大，就他已经把扫罗应该去做的事呢点出来了，就是如果你呢被人激了，你就去献祭。就如果是人激发你啊，这个人怨他是受咒诅啊。如果你是被神激发的，你就去献祭。他其实告诉扫罗，你要去想一想你跟神的关系，你这件事情是你陷在黑暗里，你糊涂了。这样的一个光照进去之后啊，扫罗再没悔改，啊，就真的很可惜了。所以扫罗之后的回应呢又是跟第一次一样，他承认错但是不改。哎，这个地上的法老王这种例子啊，在我们身边呢也真是不少。你真的盼望我们没有人去走这条路，承认错但是坚决不改啊，知道错了但还是继续。这个还不如像拿巴那样，早一点就见主面得了，就是不是早一点见主面，早一点见审判主的面啊，早一点去地狱啊，否则他一次一次看见这光，啊，最后却无法在光里悔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啊这极好的榜样，像亚比该。像大卫，我们也看见啊，我们需要警醒的例子，像拿巴啊，像扫罗王父啊，像西佛人父啊，我们唯愿我们真的知道这真理啊，就如同亚比该那般，就立刻急忙的起行啊，我们唯愿我们啊，不像拿巴那样，始终以世界为我们的神父啊，我们求您啊，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谦卑的啊，在您的话语中心啊，也使我们身边的亲人啊能够早日的重生得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